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0月16号啊。如果这几天呢，您只盯着国际新闻，这贝森特一番脱钩言论，你会觉得，哎呀，这中美关系又到剑拔弩张的关头了。你要是只看国内通告，你就觉得北京在整顿什么不听话的民间组织了。你要是看刷这个财经头条，你会感慨中国的地产龙头万科又出事儿了。但是我告诉你呢，这三件呢，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大事，其实是同一盘大棋上的三步连环杀招。您会不会感到一丝寒意呢？咱说看新闻看门道，咱们今天就来分析演绎北京的这场末日三重奏。哪三重奏呢？第一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最后通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全世界的镜头前几乎是指着北京的鼻子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
If China wants to be an unreliable partner to the world, then the world will have to decouple.
说如果中国选择做世界的不可靠伙伴，那么世界将不得不脱钩，这就下战书了，宣告全球供应链将对中共国关上大门呢。第二重呢，曾经为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摇旗呐喊，被外界视为带有浓厚的国安背景的顶级智库太和智库，被北京市民政局一纸公告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就这么一个罪名依法取缔了。第三重呢，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一场突如其来的斩首行动。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标杆，曾经的优等生万科集团，几个月内前总裁祝九盛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刚刚接替郁亮坐上董事长大卫仅几个月的辛杰突然被辞职，人间蒸发。你看啊，稀土啊，智库啊，房企好像看挨不着，国际政治经济三条战线同时响起警报。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夜，这是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一根一根的掰断习近平赖以掌控的财富和权力的白手套。这背后到底谁在操盘，又为何选择在此刻动手呢？国际上这场大戏的序幕是中共自己亲手拉开的。10月9号，中共商务推出了几份这个出口管制清单，目标直指稀土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高科技材料和设备。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不就是贸易反制吗？是说你美国卡我芯片，我卡你稀土，很正常啊。今天把重要的话咱再说一遍，就这份管制令的厉害之处啊，是藏在一个小数点里面的0.1%。其实江峰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给大家解读过了，就是我也注意到这几天呢，就是很多家国际顶尖律所做出了与我几乎当时是现场解读嘛，跟着现场解读一致的结论，就是这份文件的潜台词是未来全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产品，只要其中含有超过0.1%的来自中国的受管制稀土矿物或加工品，理论上无论是你生产也好，销售也好，还是转运，你都得向北京申请许可证啊。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理解，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韩国三星公司在越南生产了一部手机，要卖给澳大利亚消费者，对不起，你手机里的芯片含有微量的中国稀土，你得先问问北京的商务部同不同意。要福特在美国底特律工厂造了一部电动车，你想出口到墨西哥，哎，不行，你的电池和电机里有来自中国的磁体啊，也得先看我们北京的脸色。所以说这不是你来我往的贸易战了，这是什么？全球供应链的权力夺取。中共的出发点已经不是说谈判桌上多几个筹码，而是想给全世界的现代工业都戴上一副来自北京的电子脚镣，来控制全球经济。这种狂妄自然引来最猛烈的反击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罕见举行了联合记者会，火力全开。贝森特原话这么说的，明确一点，这是中国在对抗世界啊，不是美中双边问题。贝森特敲下了一重锤，中国不仅在为俄罗斯的战争加油，中国这些举动也再次证明依赖他们的无论是稀土还是任何其他东西都存在风险。如果中国选择做世界的不可靠伙伴，那么世界将不得不脱钩，这个词儿最重。过去几年呢，美国政府的官方说法一直比较温和，说去风险化，对吧？和现在呢，美国财政 最高掌门人第一次公开正式的把脱钩这个词儿摆上了桌面。这份脱钩宣言在四中全会前这个节骨眼上抛出来，它的政治杀伤力远远超过了经济层面，等于是让中共党内所有对习近平不满的势力可以理直气壮的在这个党内高层会议上质问，你看看，这就是你习近平东升西降的结果呀，这就是你战狼外交的成就啊，现在人家要跟我们整个国家脱钩了，是不是？你习近平把党和国家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呢？这个外部的压力达到了顶峰，就为内部的清洗提供了最完美的借口和时机，让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在稀土大战的时候，一把更锋利的刀已然捅向了习近平的经济心脏。先说万科，说起万科呀，现在中国可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是吧？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管理最规范最稳健的模范生。2025年这个模范生突然陷入了一场诡异的权力黑洞。大家记得吧，年初跟随王石多年的老将总裁祝九盛被宣布这个因身体原因辞职，10月14号爆出的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要判刑了。紧接着刚刚从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空降而来接任董事长还不到10个月的辛杰，也在10月12号突然以个人原因辞职，随后便传出他在9月18号开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直接被带走了，至今音讯全无。一家龙头房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CEO 和董事长接连倒下，绝不是简单的经营问题或个人腐败问题了，这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角力，而解开这把锁的钥匙呢，实际上就藏在这个主角辛杰的身上。辛杰是一个红二代，准确说叫军二代。辛杰的父亲名叫什么？叫辛长明，是中共军队一支极为特殊和神秘的部队的干部。这支部队的名字叫做基本建设工程兵，简称基建工程兵。那么这个工程兵是怎么特殊的呢？让我们穿越时光，回到40多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去看看这支部队是如何与深圳这座城市以及习近平的家族结下不解之缘的。从习仲勋开始，习家族是如何打造这个政商网络的？这背后的故事啊，比我们想象的要深，也更为惊心动魄。那下面展开深度揭秘之前呢，请允许我拿出一点时间介绍我一直推荐的 GNX 西洋参黑膏滋啊。咱们说这个实证要听最靠谱的，这黑膏滋要用最扎实有效的。因为什么？性价比超好的黑膏滋，它有一段时间不是卖断货了吗？一个月前我通知大家说这又补货了，结果又兴起一阵购买热，还是情有可原呐。有一位康州的客户回馈啊，是最有代表性的，因为他呢，因为老先生啊，从事主要一直是干的是编辑工作，毕竟上了年纪嘛，血糖等出现了状况，尝试黑膏滋后，不仅有明显的改善，血糖维系在一个较好的水平，他精神上也感觉自己年轻了，还敢于恢复对美食的追求了，啊，所以他说啊，黑膏滋都成了他离不开的保健品了。咱们知道这个比大陆的销售价格它低这个近一倍，我们这里还有正品保障，加上江峰这个 JF 的折扣码，你这个折扣还能再减个15%。华人世界主要的目的地北美、大陆、台湾、香港，咱都包邮，那你这还有啥犹豫的，是吧？你再犹豫又得蹦上卖断货了。其实我跟朋友说过哈，人家卖断货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人家对品质的这种严苛把关，对快这个多快好省，人家就关注什么？关注好，是吧？还有给客户省，关注这两个字，你说这样的产品不火才怪呢。详细商品信息啊，请看节目下方链接。产品，哎，它讲究什么？好和省。那我们呢，哎，就得多和快了，下手要快。好，回到主题，说到习近平家族这个政商大内幕，咱们要从历史说起。这段历史呢，可以在我原来制作的历史上的今天这个系列中有详细的讲述。1978年刚刚在广东复出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逃港风潮不止的一个烂摊子，心急如焚呢，多次向中央疾呼，要求给广东先走一步的特殊政策。他当时有一句名言， 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举步维艰，这在当时那是石破天惊的言论，胆子够大的。那么习仲勋的呐喊呢，得到了两位关键人物的回应，一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建委主任和基建工程兵政委的古牧。古牧当时这个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他是个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多次南下广东调研，跟习仲勋呢一拍即合，说接着像原来那么干了，干不下去了。另一位呢，就是这盘大棋的最终拍板者邓小平。习仲勋在前线冲锋，大胆提出要在深圳、珠海搞出口加工区，甚至经济特区的设想。然后呢，古牧呢在北京中枢给他运筹，将广东的报告和自己的方案一起摆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啊，最终呢，邓小平，啊，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吧？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一锤定音，啊，哎，就叫特区嘛，是吧？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所以你请记住这个顺序啊，习仲勋提议，古牧推动，邓小平拍板，这就是深圳特区诞生的真实历史。那今天中共官方宣传中，你看哈，那故事被巧妙地进行了修改，习仲勋被塑造成了深圳特区唯一的设计师和奠基人。原因很简单，通过无限拔高习仲勋的历史地位，就可以为他的儿子习近平建立一个根正苗红的改革派血统。他说你说我向左转，哪向左转，深圳特区我老爸搞的，是不是？我爹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子承父业，那么自然就是当今最坚定的改革派吗？这不仅是给习近平的权力增加合法性，更是试图将深圳这个座象征着中国经济奇迹的城市变成习氏家族的一块政治丰碑，一份可以代代相传的龙兴之功。正是因为这层被官方刻意打造的父子传承的关系，深圳的任何风吹草动，尤其是那些与特区创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势力，一旦出事儿，就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直接挑战习近平政治遗产的严重政治问题。咱再说邓小平为什么说要杀出血路啊？那当时深圳就是宝安县的这个在这个中港边境上的一个菜园子和荒地嘛，要凭空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人从哪里来呀？钱从哪里来呀？钱嘛，可以这个招商，对不对？靠政策吸引外资，但建设的队伍呢，必须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能打硬仗，而且绝对忠诚的队伍。放眼全中国，哪支部队最合适？答案呼之欲出，古牧手下的那支50万人的皇家工程队，基本建设工程兵。1982年到1983年期间，随着中央军委、国务院一道道命令，一场史无前例的军队大迁徙开始了。整建制、整建制的基建工程兵啊，保留完整的组织架构，就地集体转业，一夜之间从解放军战士变成了特区的建设工人，成了深圳特区最早的拓荒牛，是吧？奔赴深圳的几大主力部队中啊，有几个番号。哎，朋友们，咱记住啊，比如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的下属302团、303团和304团，就这几支部队啊，他们原来都是战功赫赫的王牌工程部队啊。那么好，说三个番号，302团就是我们的主角新杰的父辈所在的部队体系，在深圳集体转业后，直接挂牌成立了深圳市市镇工程公司。深圳朋友都熟悉，对不对？这家公司就是后来新杰长期担任董事长的天建集团的前身，是吧？血脉传承一清二楚。303团转业后成立了另一家深圳建筑业的巨头，深圳市越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至今仍在深圳的基础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三条血脉，哎，也是最关键的一条，304团这支部队啊，转业后啊，他没去深圳，留在了贵州安顺，参与建设一个当时极为机密的国防工程，代号011基地，是个飞机工厂。原班人马就地转起，成立了贵州安大飞机制造厂，也就是今天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的安顺飞机制造公司。 它是中国最早能够自主制造小型飞机的工厂之一，至今仍是中国航空产业链的一个重要一环啊。那么这第三条血脉，你说，哎，这不是在贵州吗？你这跟深圳没关系，跟我们今天故事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因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他履历精准地落在了这次部队，他当年就是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第304大队的一名技术干部，亲身参与了011基地的建设。现在你明白了吧？深圳的天剑、越众，加上贵州的安顺飞机场、深圳的华为，这些今天在深圳乃至全国都响当当的企业，他们的根儿都深深地扎在这片由基建工程兵浇灌的红色土壤里。这不是一个松散的商业联盟啊，朋友们，这是一个从军队的建制里脱胎而出，涵盖了城市基建、市政工程、高端军工制造以及全球顶尖通讯科技的庞大经济军团。深圳的灯红酒绿中，那个把盏言欢的老总们有太多当年的是一个部队的战友。那么作为习仲勋的结盟者，亲自参与中国改革决策并号令自己的工程兵进场深圳的古墓获得了什么利益呢？这古墓这个名儿哈，姓古不是，他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当地下党的时候是他这个化名，原名叫刘家宇，姓刘。他有两个儿子，刘立远、刘念远。刘念远曾长期担任深圳大学的社科院院长。刘立远呢，这个去过深圳的朋友知道，深圳市早期有个帝王大厦，算是叫地标了嘛，对吧？那是绝对的市中心地段。帝王大厦对面呢是深圳书城，它旁边有栋大厦叫金丰城，它就是刘立远的，嘿，通过总后和工程兵拿下这个免费地段盖的楼。这还有个传奇呢，还有意思一个故事啊。大约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来了一个深圳市的市长李子斌，是从这个辽宁锦溪啊空降深圳的。深圳很长时间后来，你知道这个东北大米垄断市场，这是李子斌带来的私家买卖啊。这李子斌的夫人呢，有一次在深圳丽都夜总会出来，他乘坐的那个车牌是挂着武警车牌嘛，啊，是个奔驰，竟然被前方一个挂海军车牌的车辆给堵路。这市长夫人是一个，你想，辽宁锦溪过来小地方的新贵，不知道深圳水深呢，既然要求自己司机去责骂那辆海军车牌的司机，要他滚蛋让道，结果惹翻了海军车牌里那个车啊坐的那个乘客。只见他身着皮尔卡丹西装，脚上穿着一双这就是老北京人说的叫老头鞋，是吧？就是一双那种现纳的老布鞋，走将过来，给了武警车司机和车上李子斌夫人一人一个大嘴巴子，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这个敢打市长夫人的正是古墓儿子金丰城城主刘立远。后来深圳有一句笑话嘛，说哎，你哪儿去啊？去夜总会。哎呀，你去夜总会，你看见那身穿高档西装、脚蹬老布鞋的，你最好绕着走啊，都惹不起。其实在这里啊，虽然后来这个刘立远后来是在军队系统啊，他做了这个自我检查，开车那个海军司机呢也提前转业了，但什么是皇亲国戚，什么是三姓家奴，立分高下呀。咱把深圳的这个烟云往事放一边啊，回到主题，就这些脱下军装的集团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又隐秘的政商网络。他们不仅是商人，他们是当年那个城市的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亲历者，是那段红色历史的活化石，更是这个体系内庞大利益的守护者。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他的父亲叫王辉，王辉他也是王震领导的工程兵、铁道兵手下的高级军官。那王石的干爹他就是王震，王胡子啊，所以这个血统表大家看清了吧？当你看到说心结被整了，这个兵二代、军二代，这个红色血脉的嫡系传人，从天剑集团的董事长，被调任为深圳地铁的掌门人，最后再空降到万科这艘地产航母上时，你就必须明白，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国企干部调动，这是一场精心布置的棋局，是这个隐蔽的红色利益集团在巩固和扩张自己版图的关键一步。 而当这样一个关键人物在四中全会前夜突然被从棋盘上拿掉的时候，你就更应该明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丑闻或者是反腐案件，这是一次精准的政治打击。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新杰个人，不仅仅是万科集团，而是他背后所代表的与深圳特区共生、与习氏家族的政治遗产紧密捆绑的整个基建工程兵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一次对习近平政治基本盘的直接掏底儿啊。好，朋友们，咱们揭示了这个基建工程兵这个庞大而隐秘的经济军团了。我们看到了从深圳的城市建设到贵州的航空军工，都深深的烙印着这支部队的基因。现在最核心问题来了，这个出身军队盘踞在经济领域的强大集团是如何与当今中国的最高权力者习近平联系在一起的呢？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一条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条通道啊，远比简单的官场提拔链要深刻的多。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必须回到深圳特区创立的原点，去看那两位关键的国父级人物啊，国父级人物啊，习仲勋和古牧，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我们在前面讲过啊，深圳特区诞生，习仲勋前线冲锋，古牧中枢运筹啊，邓小平后来啊，拍板四川话说搞，是不是啊？他们一个在地方，一个在中央，那么一个是要政策，一个是给资源，一个是在前面画蓝图，一个是派军队来施工。在深圳特区从零到一的整个过程中，习仲勋和古牧不是简单的上下级，他们是唇齿相依、缺一不可的黄金搭档，是深圳奇迹这个交响乐的两位总指挥。如果您认为说啊，这黄金搭档关系不就是革命工作嘛，是不是革命工作配合嘛，你就太低估中南海权力网络的深度了。古牧的基建工程兵与习近平的联络远超我们想象，不是政治联盟，而是家族融合，是血肉相连。这个终极证据藏在一个我们后面会反复提及的名字身上，习近平的亲姐姐齐乔乔。中共官媒当年的公开报道说，1978年习仲勋临危受命南下广东主政，当时中央决定让他的大女儿齐乔乔以秘书的身份陪同父亲一同前往。啊，这个也是中共的这些高级干部的一个惯例了哈，子女做秘书。他是最早亲历深圳创立的习家核心成员，接下来履历就石破天惊了。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之后啊，习乔乔呢随着父亲呢从深圳离开回到了北京，被安排穿上了军装，进入单位是哪儿呢？你们没有猜错，正是古牧担任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有意思吧，是不是？哎，属地总指挥习仲勋的女儿成了兵马大元帅古牧麾下的一名军官，古牧家的孩子呢则安排在深圳习仲勋地盘，是不是？深圳大学负责思想文化，然后呢刘丽媛商业领军。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了，这是什么？就是家族人质交换般的一种政治互信，是彻底的权力融合。习家不仅仅是使用了这支红色兵团，他们自己就成了这个兵团的一份子了。那齐乔当然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官了，说一路高升，担任过这个基建工程兵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外事办主任，挂着个大校警衔啊，是当年全武警最年轻的副师级干部。这个由基建工程兵脱胎而来的体系内呢，哎，他是作为核心成员被重点培养的。那故事到这儿还没完。1990年这个之后，习仲勋晚年嘛选择了长期居住在深圳，这个时候已经在武警总部身居高位的被重点培养的齐乔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主动辞去军职，放弃大好仕途，再次南下深圳专职陪伴父亲。咱们这举动大家一说，那人家是孝顺嘛，对不对？是吧？也许是，但是在政治层面他等于向外界钉下了一个无法拔出的钉子，宣告一个不争的事实，深圳不仅仅是中共的经济特区，更是习家的家业和根据地。齐乔乔 这位出身于基建工程名体系的齐家长女回到深圳，回到这片由他父亲和古墓共同开创、由他自己曾经服役的部队亲手建起的土地上，不是简单的养老，这叫公主监国，亲自看守家族最重要的资产。这段共同开创历史的革命友谊，为他们后代留下了两份截然不同却又完美互补的庞大政治遗产。一份习仲勋传给习近平的代表政治法统的龙椅，另一份呢，古墓传给他亲手缔造的基建工程兵军团代表经济实力的兵符。这兵符了不得啊，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最耀眼最关键的人物，任正非。今天年轻人只知道，哎呀，任正非华为创始人是吧，智慧能干啊，是一个神秘强悍的企业家，能不知道什么四十多年前任正非就已经是体制内军队体制内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被最高层接见过的风云人物。任正非的军旅生涯起点就是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304大队，刚才说了，承担当时国家最顶级的国防机密工程之一贵州安顺建设代号001的基地，一个飞机工厂，这是在为中国的航空工业打造心脏啊。在这之后他又调往了这个辽阳，参与建设从法国引进的全套大型化纤项目，这些都是当时堵上国运的重点工程。在这样的位置上，年轻的技术员任正非，年轻的军人爆出了惊人的才华，他是有才是吧，他牵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这是一项填补了国内空白的高精度仪器，这项发明让他荣立了二等功，晋升为技术副团级的副所长，更重要什么，赢得了一张通往权力之巅的入场券。1977年10月，全国基建工程兵工作会议上，任正非作为青年技术员代表受到了大会隆重表彰，当时那个文汇报还做了报道，更具分量什么，他因此得到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的亲自接见。1982年，他更是以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意味着他不仅在技术上顶尖，在政治上已经被最高层挂上了号，被视为中共这个体系内重点培养的未来栋梁。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人了，他是这个红色军团里被选中的骄子啊。要说早年的殊荣嘛，任正非个人能力体现，那么接下来这个细节彻底暴露了他与这个集团最高层之间那种超越普通上下级的深厚渊源。2017年1月，一支特殊的设置采访组来到了深圳华为总部，他们是为了拍摄一部叫做什么叫激情燃烧的记忆，我们是光荣的基建工程兵，拍这么一个大型纪录片。任正非亲自接待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度的探讨，而有一个细节大家都不知道，这支采访组的领头人是谁呢？身穿皮尔卡丹，脚蹬一双老布鞋，正是基建工程兵啊，第一政委古墓的儿子刘立远，教父的儿子亲自登门来拜访和认证他父亲所开创的这个经济军团里最成功最杰出的继承人。这是一次跨越时代的政治传承确认，无声地向外界宣告，任正非我们的人，是我们基建工程兵这个体系里当之无愧的领袖。现在我们就可以画出那张完整的权力传承图了。在政坛上，古墓是提拔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重要人物，而贾庆林在福建主政期间又是提拔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习近平的关键推手。厦门远华大案，贾庆林、习近平安然无恙，这就是江泽民势力他能够推举习近平成为跨代接班人干掉李克强的原因，因为他们最终是一家人。于是一张横跨政商军三界的权力闭环就此形成。在商界这头啊，以任正非为领袖，以新杰等军二代为中间的继承来自古墓的基建工程兵的经济军团， 在政坛那头呢是继承自习仲勋政治遗产并得到古墓贾庆龄这条线加持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就完美的解释了很多过去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华为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习近平会不惜一切代价亲自下达100多条指示去营救，甚至不惜抓捕2名加拿大人作为人质，不怕得罪世界强国来交换呢？啊，很多八卦说孟晚舟是谁谁谁哪个领袖的私生女，不是，就是这层政治关系。你记得吧？当初还有很多无数的粉红，是吧？还在那里说呢，今晚都是孟晚舟，是不是？引用孔乙己里面的一句话，啊呸，你也配姓赵，是吧？在习近平眼中啊，任正非和他的华为不仅仅是一家有利用价值的民营企业，他们是自己从父辈继承下来的这个庞大权力体系的负责在经济战线上冲锋陷阵的嫡系部队。保任正非就是保习近平自己的政治基本盘和他的钱袋子。这条秘密通道不仅存在于历史的档案里，更活生生体现在这个庞大集团内部的日常互动中。说完历史，我们说现在，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辛杰。辛杰在2009年出任了天剑集团总经理之后呢，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烧的第一把火不是说抓业务，也不是说去搞人事，是干嘛？组织公司全体中高层干部浩浩荡荡去华为公司学习，不是搞笑吗？对不对？一家搞市政工程的建筑公司去学一家搞 5G 通讯的科技公司，你学到啥呢？辛杰自己给出了答案了，他说因为任正非是基建工程兵的军人，到华为学习我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听听这个词儿，朝圣，这哪里是商业学习嘛，这分明就是派系内部的拜山头拜码头。据说任正非对这批来自302团老部队的后辈们呢非常关心，亲自给他们讲了一课啊，传授经验。辛杰回来之后深受震撼，不仅在述职报告中啊大段引用任正非的这个奋斗精神，更是在公司内部极力反对当时国企中流行的工程外包这种赚快钱的懒人做法。他坚持认为说工程必须自己做，因为什么？说部队的战斗力是打仗打出来的，一个建筑队伍的竞争力也是在施工中磨练出来的。你看到没有？什么40多年过去还是这脱下军装的部队骨子里流淌的还是那套军队的逻辑和价值观。任正非呢就是这个体系的精神领袖和最高标杆，辛杰作为这个红色体系里成长起来的军二代，根正苗红，忠诚可靠，自然也就成了这个体系在新时代里负责看守核心资产的不二人选。抽检波斯的推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准确解读了辛杰的倒台之所以是斩首行动，不仅仅是因为他打击了习的派系，更是因为他直接捅向了习近平家族最核心最敏感的私人金库。你说私人金库，习近平私人金库，你要有依据哦。好，坐稳了各位啊，今天的企业主角啊出事的啊，万科集团，他的第一个大股东是谁？答案是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人物主角辛杰，他在被派到万科担任董事长之前，他的核心职务是什么？深圳市地铁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他就是深圳地铁的最高掌门人。地下挖，挖完了你楼上盖房子，一家人。深圳地铁集团作为一家公司，他怎么挣钱呢？啊，很多人以为卖票呗，是不是？哎呀，小朋友们听好了，不是地铁票，而是深圳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所有地铁线路上盖的那些商业和住宅物业的独家开发权。这是一座挖不完的金矿啊！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这座金矿是谁在挖呢？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早在2012年的深度调查，以及后来多家海外媒体的证实，习近平的大姐刚才说的基建工程兵的外事办主任齐乔乔和姐夫邓家贵，通过他们名下一家名叫做深圳远维实业的公司，与国有深圳地铁集团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叫做深圳地铁远维房地产开发公司。 深度参与共同开发深圳地铁的上盖物业项目，并占有其中高达40%的股份。所以明白了吧，下面挖地铁，姐姐姐夫在地上盖房子。朋友们，所以这个连线已经完成，真相已经不言而喻了。万科已经不是王石的万科，而是深圳地铁的万科。深圳地铁也早已不是深圳市民的深圳地铁，很大程度上它成了习近平家族在深圳的超级提款机。地铁延伸越远，习近平家族金库越厚实。而新杰呢，这个忠心耿耿的兵二代，从天建集团到深圳地铁再到万科一路高升，扮演的角色始终都没有离开基建工程兵，没有离开这个庞大红色财富集团的金库看守人的角色。现在你们明白抓捕新杰意味着什么了吧？这不是反腐，这是在抄家，这是对给对手的一个致命一击，直接斩断了习近平家族通过深圳地产攫取巨额财富的最重要的一只手。好，故事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把内外两条线索连汇合在一起，是吧？在外部，美国以脱钩相威胁，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反共同盟，彻底动摇了中共政权的国际生存环境，也让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在党内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你贝森特，那不是好像随意的点名中共贸易代表商务部的李成刚，说他未经邀请来到华盛顿进行赤裸裸的威胁，他是一个低级官员，什么意思呢？贝森特还故意弄错一个关系，说这个稀土攻击啊是中共两个部门的内斗，那他指这个商务部加上国安部跟财务部之间的内斗，稀土管制习近平不知道。其实美国情报部门还不清楚是习近平通过他还能掌控的商务部在跟美国较劲儿吗？我们前天节目已经说清了李成刚与习近平的关系啊，这一句什么低级官员未经邀请，那贝森特是明晃晃的给习近平的政治对手递刀嘛，是不是？你们看到他啊，没有经过中共的组织同意来美国，对全世界彰显共产党的敌意，到底他是谁的人，胆子那么大，干的事情那么糟糕，是不是？那么在内部呢，反习势力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他们借着反腐和整顿市场秩序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精准的政治清洗，从取缔习近平的嫡系情报网、一带一路吃回扣的大本营太和智库，斩断习近平的情报触角和海外资金管道，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拿下新杰和祝九盛，直接捣毁了习氏家族在国内最重要的白手套和财富金脉，这是一套经过周密策划的组合拳，目标明确，下手狠辣。新杰的倒台啊，就标志着中南海权力斗争已经升级到什么，就是最高级别了。张永霞已经不满足于撤换习近平的嫡系将领了，这石泰峰已经不再满足于敲打习近平的亲信和马仔了，他们已经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习近平的家族利益，对准了他的核心财富。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这就意味着什么？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再无任何回旋余地的最后阶段了。那么我们看被斩断了左膀右臂又被抄了后路的习近平，在即将到来的四中全会上，是会成为一头被围猎的困兽做最后的挣扎，还是会发动一场更疯狂更血腥的政治反扑呢？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在北京上空汇聚的完美风暴必将彻底改变中国未来的政治版图，而我们呢，正在有幸见证这一切。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提醒朋友们呢，我们这个江峰会员网站里面有更多丰富精彩的节目啊，包括爆料星期三啊，揭露很多我们平时无所知的啊内幕消息，还有呢，我给大家奉献的一组新的系列啊，基督山伯爵的评书系列啊，欢迎朋友们呢订阅江峰会员网站，我们会在那里看到更多更好的节目，大家再见。